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临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祈求你此时此刻陪伴我们，引领我们，亲自教导我们。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图像的解释。图像的特点呢，它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呢寓意丰富。图像呢，它又有非常的多义可能性，而且呢也有文化色彩性。所以说关于图像的解释呢需要我们去留意去分辨。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好，我们去看，就是图像本身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啊，比如说它的生动形象性、内涵丰富性、寓意象征性、对应内心性、文化色彩性、多义可能性等等。这图像它真的有很多的特点，所以我们逐个的我们去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图像的这些特点究竟是什么含义啊？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图像的特征，能够抓住它的这个特征之后呢，你在解释图像的时候你有一个方向啊。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呢，你懂得去分辨。所以说呢，我们去了解这个图像的这些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先看第一个，是生动形象性。这生动形象性吧，这个是就是说，它是因为它是图画性的，啊，它不是像我们这个言语本身是概念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它让我们体会到呢，就是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啊，因为它是形象化的东西，所以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感受比较深，啊，我们经验到的，那么这种图像呢，甚至让我们记忆很深，然后能够带着这种感受、这种感动。可能你会生活一段时间里面，这都会被这个图像所激励、所鼓舞，然后呢，你在天主面前信心倍增，所以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好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形象性本身，它虽然不是在文学上、艺术上。去有什么讲求，我们在神运作里面不是为了在这个艺术性上面更能够感染人，不是为了这个，但是它起到了一个感染的作用，就是你说到这样的图像出现的时候，你就是非常受影响啊，它会真的会影响你很深很深，让你记忆很久很久，所以说呢，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图像，你看，就是我有一次呢，就是让他们为我做祈祷，就是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的生命里面出现这种恐惧和焦虑的这种经验，哎呀，那这非常焦虑，那真的是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瓶颈一样，我没有办法去突破过去。那段时间我不断的祈祷，但是就是有图像怎么样，在提醒我，啊，提醒我什么？就是婴儿期的那个图像不断的出现。哎呀， 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啊，就是你看我做了好几次仪式祈祷，我这个焦虑怎么样就过不去，我就看到了，就是你看这个不同的祈祷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图像，就是和婴儿期有关系。我说肯定那个问题的关键在这里，要不它不会每一次都出现。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一点，婴儿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受创伤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就让你后来的人格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恐惧啊、焦虑啊、担忧啊这样的情绪。好，所以我就抓住那个图像之后呢，我就在这里下功夫，我每天去祈祷求耶稣医治我，虽然没有别人为我做祈祷，我自己求，就是求耶稣这样医治我。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焦虑的那个东西怎么样，突然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不见了，我变得很平静，发生的一切我都能够很平静的去接纳，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是有一种交托的能力。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图像其实是很影响我们的啊，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图像给我们透露的这些信息之后，你抓住天主给你的这个方向，给你的邀请，然后不断的去祈祷，就会获得很大的益处。
对，今天上午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祈祷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哈，就是来到他跟前了，然后他就向耶稣说了那么一大堆话，就是说了之后他也觉得纳闷，我怎么能够说出这么多这样的话哈，这就是我想也没有想，我从来也没有说要表达的，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在自己心里面。他说完之后呢就很释放，然后也同时呢就又看到了一个画面哈，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就是七八岁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耶稣的跟前就在那趴着，就在那哭泣，耶稣的手呢就抚摸着小女孩，而且呢耶稣也告诉她说你不是孤独的哈，然后耶稣非常理解她，她感受到的信息耶稣非常的理解她。她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她还否认，她说我委屈什么呀，我孤独什么，你看我身边这么多人都爱我，然后我有什么理由可委屈呀？这个画面，然后它出现之后，这都是我的幻觉等等之类的，他就否认这些，但是呢，带着他继续去看这个图像的时候，就是内在里面的这个恩宠呢，就在他身上就开始扩散。然后当他再一次体验这个画面，特别是耶稣坐在他的身旁聆听他的时候，耶稣用他的手抚摸他的时候呢。其实呢带给他的这种慰藉哈，就是一下子让他的生命再一次感受到了被爱、被接纳、被理解，然后他就非常喜乐的哈就离开了。因此就像神父说的，图像呈现出来有的时候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另一方面呢它真的带给我们医治和释放，还有的时候呢能够非常就是在我们心里面会落下很深远的一个印象，一个记忆。
对对，这个图像的生动形象就在于这里，因为它出现的图像是活灵活现的啊，就是说在祈祷中真的跟耶稣有一种超越性的一个对越。当然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旧约新约里面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在图像当中惊艳到天主的爱了。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图像就是在圣经里面讲是意象，是吧？它这个就是说一种超越我们本性的一种认知啊，在这种图像当中我们与天主一种相遇，它也真的有时候改变人的一生。你看我们说历史上德丽萨姆姆，是吧，他就是他的改变就是看到了耶稣就是带着刺冠流血的一个图像，是吧，这个图像一下子震撼了他的心啊，这是他决意啊，但后来还有其他的感动，要去服务贫穷中最贫穷的人，这耶稣对他的召叫。你看圣父上方济各也是，他在参与弥撒的时候看到基督君王像，哎，这个像成活的了，是耶稣看了他一眼，那也就是在意象当中他惊艳了复活的主啊，就是这一眼一下子改变了他的一生。有时候这个我就想到有一次我自己的祈祷也是啊，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以前吧我是比较封闭的，是吧，比较胆小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特别封闭特别胆小，也就是说也 总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就是陷在自我的这种自卑当中吧。但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图像当中给我的一些启示，一下子改变了我啊，也当然也让我认识到了天主的一份恩宠。就是我看到我自己啊，就是生命的河流，是吧？其实我从小到大吧，就是应该说我家庭生活挺幸福的，因为老教育家庭啊，父母都挺热心的，反正我在家里也是个宝贝吧，就感觉这方面还是挺好。但是我自己是很自卑的啊，就是也胆小啊，也恐惧啊。我就看到一条河流，其实它就很形象的就把你的一生就给你带出来了，过去的生命。这个河流很美的啊，然后流着水啊，很清澈的，还两边还有鲜花，这代表着生命是一开始就挺好，但是到后来就成了什么？成了水泥河了。这个水泥河呢，就是说，当然水泥河就是用洋灰水泥砌的河。它其实咱们在生活中见到这个河它不渗水，因为它已经把它封闭了，是吧？你看，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这个河是水泥河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越来越丰富，因为它不渗水了。但是在灵性方面，在灵修方面，如果你的心封闭了，恩宠就越来越少。虽然上面源源水源源不断的流下来，它下面你的水泥河了，应该水多吧，但是不多，反而更少了。所以说，当我们的生命封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当然天主的恩宠还是那么多，但是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恩宠了。就后来就看到一个闸本，是吧？闸本咱们知道，河上都有那个水闸，这个闸就是把这水挡住的。要按说这个水闸把水挡住之后怎么样，水就会越来越多。哎，但是这个不是，在图像中呈现的不是一个水闸得死死的，一点水都不往外漏，但是水反而更少了。就在祈祷中我说，其实这就代表着我过去的生命状态，我封闭啊，我自我胆小害怕，是吧？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只大手，这个手吧都象征圣神，是吧？哎，这个大手一出现，就把那个闸本一拿，就是那个手指一抵，把那个闸本就抵开了。这个闸本一抵开，这个水一下子嘛畅通无阻的流下来了。结果就是很一瞬间啊，这个河就成了江河了，不再是小河了，一下子成了一个活水的江河。所以一下子就明白圣经上耶稣说：“水若可斗之类的河吧，是吧？”我要使你们犯信从我的，使你们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出现，就是一个江河。那个水啊，就是大江大河，是吧？这个水哗哗的往下流，在这个时候，耶稣就站在一边，就欣赏这条河，是吧？就看到了，因为河的两边都是荒漠，耶稣就开了一个口子，这个水就往那个荒漠里流。流的时候，当水流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水禾苗就出现了，就青绿的禾苗就出现了，其实我一下子明白了，说我们的生命。只有在天主内让圣神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才能变得丰盛。当我们的生命丰盛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成为一个恩宠的管道通过天主的恩宠，通过我们去给予别人。这个很形象的，是吧？一下子就很感动，
非常美的图像哈。其实圣经里边尤其先知也会在很多时刻看到神事图像的出现你比方俄德克尔先知非常有名的一个图像就是枯骨复生的神士
对
还有耶利米亚先知，他有的时候他也是透过图像天主向他提示一些天主要他传达的信息。
所以说你看在旧约里面的很明显的很多先知他们都有图像的这种恩典，是吧？尤其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枯骨复生的这个神士咱们也特别着重讲过，就厄泽克尔先知书37章里面的，他透过这个枯骨的这个出现呢，就代表着当时以色列子民心灵的这个灵性生命的荒凉，是吧？那么怎么样让这些枯骨复生啊？就是听天主的话，然后接受圣神的气息因着圣言与圣神的运作，这些枯骨复生，不但复生还成为强大的军队。这个就是图像呈现非常生动形象，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天主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去改变就是这个以色列子民的命运，是吧？接受圣神，接受圣言，他就改变了。这就是图像的生动形象性。
对，还有一个特点图像就是它的内涵丰富性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姐妹她看到的画面， 他说他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其实这个图像本身也提示他可能七八岁的时候，他有过一些创伤，可能这个创伤跟他当下的这种状态非常的有联系。
嗯，这个内涵的丰富性吧，就是说，就是这个图像本身怎么样，它的意义常常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不是你三言五语怎么样能够说清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理解这个图像本身的含义，它可能就是借着一个图像，它把你一大堆的事理怎么样，用三句话五句话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一下子给你点明了。借着这个图像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光，让你一下子明了了。它主要指的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图像能够懂得很多这个来自天主的丰富的信息。
所以说这个你看，关于图像的丰富性啊，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图像，它往往图像里面出现的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物品一个什么，它往往都有人物的出现，是吧？往往这个人物有时候还不是一个人物。他有时候就是跟那个很多人物啊，他的动作啊，他的面部表情啊，其实都有很深的含义。所以说，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图像，不是我一看，它不像一句话这么简单明了。所以有时候一句话也需要去反省。那么图像呢，往往带出的是很丰富的一个启示。就像刚才神父讲的，一个图像出现，它可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反省。他这个出现的人物。啊，是谁呀？是吧？他那个动作是什么？然后他穿的衣服的颜色了，后来我们也会分享，是吧？或者说，人的心态了，他的眼光了，都不一样，都所以说他就需要什么？你对这个图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是去尽量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接受一个信息之后，要尽量的就是记住它，啊，就是多多的去从多方面去反省。你看我说的提到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家也可能看过这个荡子的比喻这个图像，是吧？那有时候咱们教会有圣像艺术，就是如果一个懂得圣像艺术的话，看着一个圣像，他就明白很多很多真理。但是这个荡子的比喻呢，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它的丰富性啊，说首先当然荡子的比喻主角是这个慈父，是吧？他的儿子落魄的回来了啊，这个故事咱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图像就出现一个老人啊，就是双手抱着他的个儿子，他的儿子就偎在他的个父亲的怀里，衣衫褴褛啊，就是很破，很落魄的一个样子吧，身上特别脏，他在那很羞愧的哭，啊，在他父亲的怀里，但是你看他的父亲呢，就是眼目低垂啊，就是真的，就是拥抱那种心态，一看就有一种怜悯的心肠，非常爱他这个儿子。并且他的双手是搭在他的儿子的肩上，但是这个双手呢，一个是男人的手，一个是女人的手，哎，这个就带给我们一个，就是更深的一种认识啊，就是当然我们说天父啊，我们说天父，从我们人的理解，他是一个男性，是吧？因为他是天父嘛。但是在这里，在画家的笔下呢，就是他一个是男人的手，一个是女人的手，这就说明什么？就是天父的爱是圆满的，说他不但有慈父的爱，也有慈母的爱。所以他超越父母的爱，是吧？他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就是通过这个，您看到这个慈父对荡子回来之后的这种怜悯、这种接纳、这种包容、爱的治愈，啊，当然在一边的就有管家，就是很迷惑的看着这个父子。这个咱们知道里面有一个管家，说这个管家就不理解，说这孩子这么不孝顺，犯了这么多罪，这么伤父亲的心，哎，父亲一句话不责备。还得吩咐他给他穿上什么儿子的衣服，是吧？穿上袍子，戴戒指。所以这个管家就很困惑这个慈父的爱，所以说我们人很容易不理解天主的爱。当然这个是管家，哎，一边是他大儿子，大儿子就冷漠的斜着一点看，说他大儿子生气，说你说这个败家子是吧？把家产败光了，回来又撇我家产来了，反正这个大儿子也不服气，是吧？他也很生父亲的气。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看这个画的时候，当时这个画是谁做的？伦勃朗，是吧？名画。 这也跟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你看这一幅画呢，你讲吧，就能讲一篇故事，是吧？就是甚至能写一本书，这就是图像的这种丰富的含义。
所以说，这个图像就是说，你就是接受了这个图像之后，你如何把它描述出来？就是你作为一个有图像审恩的人，你一定要细心，你去体会这每一个细节所表达的那个真实的内涵啊。你比如说刚才这申老师讲的这个图像，对不对？那个小儿子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他透露出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你都要去体会。他是在那里，他很喜悦的接纳他天父给他的那份宽恕呢，还是他非常自责，感觉他自己对不起他的父亲？他究竟是自责呢，他是忏悔呢，他是有喜悦轻松呢，他还是有一种非常悲伤失望的情绪啊？所以你会体会到，就是一个图像它可能会说明很多问题啊，但是你就是要把这个图像那个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内在的那种底蕴，内在的那个精神啊，内在的那种情感，那份感受把它说出来。你能够这样的把它说出来的时候，那为这个求道者来讲呢，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信息。
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看到一棵苹果树上挂满了果实，而且那苹果呢还挺大挺红的，一看特别漂亮，但是好像仔细一看里面都有虫子，是吧？
嗯，
我记得是您分享的还是谁分享的？
嗯，
所以说就会透过这个画面就会看到它的丰富性。好，我们可能表面上一看，这个生命不错哈，还有很多的果实，但是细看的话它是里面有一些影响的。当然这个虫子呢可能也象征着它生命里面的一些影响。
这个呢苹果的颜色哈，那也可能说明它的生命里面有好多的这个愤怒啊这样的情绪哈。当然各种颜色啊，我们希望在后面我会讲到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要看到就是一个图像，它那个丰富性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在诉说这个图像的时候啊，一定把它诉说的比较完整，尤其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那些地方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圣神给你的一部分语言。
所以这个就像大家打比方，你刚才提到这个苹果树吧，是吧？其实你去看的话，它里边可能就添着，它会给很多信息的。当时是一棵苹果树啊，可能代表着这个人的生命。但是有时候就说你看见这个树吧，它枝叶繁茂，是吧？哎呀挺好，然后有果实啊，红色的可能它有一些情绪。那有虫子拱的话呢，可能就说它这个生命里边有一些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呢，那虫子去咬这个苹果，一方面可能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自己的罪过啊，或者自己的过失啊，导致这个果实受到影响了，然后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有恶势力的一种干扰，说它都是一种提示，要去看还是具体去看。那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苹果啊，就说挺多啊，挺红的，然后又有虫子，还有那个叶子不多了，可能提示它说它的生命里面过去跟随天主走的过程当中吧，有果实，但是这个果实呢也把它耗尽了。另外一个呢，它什么？它缺乏祈祷，因为叶子，它是制造光合作用的，是吧？吸收营养的，就是通过接受阳光，制造光合作用。如果叶子少的话，很少了，就说明说，它做的多了，但是还一方面累吧，或者说过于注重那个时效，而祈祷少了，就导致它祈祷少了，叶子少了，虽然有果实，但是慢慢的怎么，就会油尽灯枯，或者这果实，不好，是吧？又冲一点，就是说。虽然说看着挺好，但是它因为缺少祈祷，它导致它的果实就是效果吧，看着挺好，但是里边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边都有很多丰富的一个内涵去看。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图像呢，它有对应内心性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多说一点的。
对对。
因为比方，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在为他祈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看到说，他妻子特别的生气，然后呢，好像对他特别的不满。然后当这个人把这个图像表达出来之后呢，这个丈夫哈就觉得他就是对我有很多的不满，怎么怎么着。然后其实那个这个图像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可能他心里面觉得，他妻子对他有很多的不满，并不是事实上说证明。
他内心的动态吧。
是吧？是他内心的一些动态。但是很多不会解释的人呢，就把这个意思正好解释的就相反了。
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图像的这个对应内心性，就是说，这个图像一般它出来之后，它反映的是你这个求导者本身的状态。所以说呢，你要从这个对应你的内在的心灵，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其他的外在的客观的角度去理解啊。比如说吧，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图像里面啊，看到耶稣出来怎么样，非常的生气，你不能说啊，耶稣对你非常生气，你看你做的什么事儿啊，你不能够简单的这样去评断一个人。而常常不是耶稣对他生气，而是他的内心怎么样对耶稣生气，就是说他的内心里面的耶稣是可能是个生气的耶稣，是这个含义。你不能说啊，就是那个耶稣对他生气了啊，因为他是他的图像本身反映的是他内在的状态，是他心灵的状态，所以是对应他的内心的，那说明他的心灵里面有某一种问题，而不是耶稣对他的问题，对他的态度。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图像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应内心。
前几年哈，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经验哈，去一个地方服务，一位神父的妈妈在祈祷当中就看到耶稣过来了，他满心期待的走向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身就走了，就离开他走了。然后呢，他就特别的失望，就觉得呀，耶稣都不管了，你说我这个谁还管啊？谁还管得了？然后就特别的那个失望，就特别的伤心和难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看到的这种图像，反正总是觉得不对劲，但是当时嘛，因为不懂，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总是觉得怪怪的那种感觉。
其实不是耶稣转身走了，而是他心灵深处认为他碰到这样的事的时候，耶稣转身走了，耶稣不管他，耶稣不照顾他，所以他可能当下的状态就是体会不到天主的慈悲，体会不到耶稣对他的照顾，他被一些表象的蒙蔽了，可能是在说明这个，而不是耶稣不管他，是他的感觉耶稣不管
他，他的认知，对，
是那个，
对，
所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就需要反省，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是吧，那个看到一个图像说，说他妻子对他很生气，如果说你说妻子生你的气了是吧，这一下子就让他心里很不平衡，
对，
哎呀，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生我的气。其实不是，是他认为他妻子生他的气，所以说你如果理解的话，一下子就有什么弄反了。当然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耶稣很生气，你不能说耶稣生他的气了，当然他妻子生他的气吧，这是两个人的关系，但如果耶稣生他的气了，直接会让一个人失望，耶稣都这么生我的气，你说我这个人还能用，我这人怎么办。其实不是，说耶稣不生他的气，是他生耶稣的气，或者说他认为耶稣很生他的气，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调整心态啊，医治，就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老太太一样是吧，说不是说耶稣你扭身就走了，就是神父讲的，而是说他认为在他的祈祷中他遇到事情了，当他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不管，这个这样的，其实这样的现象很普遍。
对，有一次去山东那边的时候， 有一位神父哈，他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祈祷当中有一个弟兄为他祈祷的时候，他看到他穿着主教的衣服，那位给他祈祷的弟兄就说他将来有一天要成为主教。然后我们为他祈祷的时候，为这位神父祈祷的时候，也看到了主教的出现。但是我们当时解释就是说，是不是神父跟主教在关系上哈有一些影响啊。说到这儿的时候，他提到了那个经验，我们反正至少我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位弟兄他的解释可能不太准确。
应该是不准确。
那肯定你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神父会穿着主教的衣服啊，那可能是说这个神父本身怎么样，他愿意做主教，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说他就是主教啊，不是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主教，不是，而是说他当下的状态就是自己很向往那个教会的这种有权力的、有荣耀的这种地位，那可能是在象征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需要帮助这个神父怎么样，给他求这种谦卑的这种恩典，让他怎么样能够怎么样，能够学会怎么样，就是不要去争，而是要完全信靠天主。
其实你祈祷的话，不是咱们一起祈祷吗？是吧？
对对。
其实我当时的感动就是说，他在主教这边受了很多伤害啊，他就是，当然他的个人的经验吧，他认为，然后他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成为主教了，我不会这样做，他有时候会是这样的一种提示。
是吧，
是吧，就是你看我想做什么事，主教不让我做，哎，老是给我下绊子，因为主教有权威嘛。他确实他也想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他做不成，他就会想，哎，如果我是主教了怎么样，他有时候就是对应他内心嘛，是吧，就是这个。
对，
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主教跟主教之间有很多伤害啊，他一说呢就他就落泪了，确实有很多伤害在里面。
所以关于这一点啊，你看在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很多人因为结了婚没有孩子嘛，然后就可能愿意早点有个小孩啊，或者是就是为这样的人啊做祈祷一个图像，就是圣母递给他一个孩子，或者是有一个小孩出现了啊，然后他抱着一个小孩，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心里面啊天主会给他孩子的，但是人家好几年的时间依然没有孩子。所以说在解释这样的图像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需要谨慎的。
对，需要谨慎，就是说你看为什么是圣母抱着一个孩子给他，可能就是在提醒他怎么样要依赖圣母，依赖圣母可能就会得到这个孩子。但是如果他不理解的话，他后来做完医治之后怎么样，他就从来不去依靠圣母，然后那个孩子就得不到。所以说那不是天主不给他孩子，而是他缺乏依赖圣母这一环，就是这个事实，可能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就是做完祈祷之后呢，他一直依靠圣母的话，有一天那个孩子真的
也是通过圣母给他的，
这样。
说还有呢，就是说往往有时候我们人太心急，因为天主的允诺可能跟你实现它有一个距离。那打个比方说吧，就是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就说哑巴郎吧，说天主许给他你的儿子要黑边的沙粒那么多，天上的星辰那么多，但是真正实现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说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信德的等待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我们人就是着急，做了祈祷了，天主说给怎么还不给呀，我们往往都有这种疑问。其实很多的时候天主是全能的，往往那样的启示就是如果就像神父讲的，因为他是通过圣母给他孩子，他要不断的求圣母他就能得一个孩子，因为天主能够从无中生有，是吧，就是天主能够让使女，像保罗总统讲的，从石头缝里能够给你生出子孙来。那还有一个咱们说若汉的父母，两人正义虔诚一辈子，但是老年之后天主再给他一个。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天主说了不算，或者说祈祷没有效果，是说他没有那种等待的时间，或者说他需要改变生命。因为不光是你祈祷了就完了啊，天就等着天主给你一个孩子，他需要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方式， 度更圣善的生活，是不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也确实也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夫妻两个，我们去了之后，神父说呀，给这夫妻两个做祈祷吧，挺热心的，完了夫妻也挺好，就是家里混的也差不多，日子也挺好，就是没孩子，这没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吧。结果就在祈祷中，就看见圣母就抱着给他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感动说，天主会赐给你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两口子肯定很高兴啊，但是过了两年说给孩子怎么还没有来是吧？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看天主说给你，你要一个是内心祈祷，但天主什么时候给没说是吧？你回来信得祈祷，另一个需要改变生命，你也需要就是更加的按照福音的教导去生活。我说你看，你就回来信得祈祷，你就相信说天主的应许。又过反正起码得过了五年，后来不打电话了啊，当时压力太大。后来一看，得晒开的朋友圈了，生了个儿子，哎呀，每天发了个朋友圈，哎呦，所以你看他那个等待时间就很长。
对，你看为什么天主会让你等待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是说，你人的那个期待可能是我做了祈祷了，立刻就会得到这个孩子了。可是天主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计划，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让你在这个看到这个图像之后呢，然后给你一个信息，有了这个信息之后，得到一份信心，怀着这份信心去成长，直到你的信德怎么样，信心怎么样成长起来了，那个时候可能天主就把这个孩子给你了，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理解和天主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计划怎么样，常常是不合拍的。所以我们如何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让自己的整个生命呢，就是和天主的这个运作成为一个拍节，怎么学习这一点，怎么让你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去顺服，不断的去信靠，不断的去仰望，不断的去忍耐，去等待，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
对，还有啊，就是提到图像的对应内心性，有的时候可能，它是透过一些事物或者是一株植物呈现出，是我代表着我个人当下的生命状态。哎，比方说是一棵树啊，或者是一株葡萄啊，或者是一朵花呀之类的哈。
对，这个他就是其实在这个祈祷中啊，咱们讲的很有限，但是祈祷中出现的是丰富多彩的一种图像体制。他有的人说他在祈祷中看到一个小鸟，说一个麻雀，咱就是这麻雀吧，就是不起眼的一个小鸟，是吧？他看见了，他说我不喜欢它，我不愿意做这个。其实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渺小的，说他其实对自己不接纳，他虽然说他也不喜欢自己，但是他又愿意改变吧，又没有能力，是吧？就是一个麻雀吧，就很普通一个小鸟，他我看着他特别烦他，怎么我是个这个鸟啊？我不愿意做这个鸟，就说明他对自己不接纳，是吧？这个就需要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接纳呀？因为对应他内心嘛，可能是自卑，可能是别人的伤害，可能是性别期待啊，是各种原因形成的。通过医治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鸟变了，不是麻雀了，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小鸟了，飞起来了。这就是生命这种改变。
对，比方说还有就是看到自己骑着一头高头大马甲，高的那自己的形象高的都好像看不到边似的。
对，那个就说明什么，就是趾高气扬，高头大马吧，就是很依赖世界，自己的形象很骄傲，他骄傲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
所以说图像出现的话，我们要去看它的象征性，它的提示性，对于内心性各方面去反省。
好，谢谢沈老师跟郎神父。主内的家人哈，就是当我们聆听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对图像哈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呢哈，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祈求天主圣神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
门。
阿们。
次上山，是吧？